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2月20日22点整，巴黎时间20月20日23点整，北京时间2月2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卡塔尔航空公司接受第一架空客制造的 A350-1000 宽体客机，春节四天返港，旅客65万人次。中国6万名军人参与国土绿化工作，一年中的绿化面积相当于奥地利全国的国土面积。650年来，首位女性上任英国上议院的黑帐官。听众朋友大家好，2018年2月20日，空客公司向卡塔尔航空公司交付了首架空客 A350-1000。 即将离开空客的二号人物布雷吉尔对媒体说，空客家族中最大的双发宽体客机最终交货，我很荣幸向他们的第一个客户交付首架 A350-1000。A350-1000 是空客领先的宽体飞机家族的最新成员，与同家族中较小的成员 A350-900 拥有极高的通用性，二者 95% 的系统部件编号相同，而且拥有相同的型别等级。与 A350-900 相比， A350-1000 的机身更长，能够多搭载40名乘客。此外， A350-1000 还拥有优化的机翼后缘、全新的6轮而不是4轮式主驾降落和动力更强劲的罗尔斯罗伊斯达尔 WB97 发动机。 A350-1000 不仅继承了 A350-900 出色的燃油效率和空客飞行空间舒适的客舱设计，还为我们的客户在其最繁忙的远程航线上开辟了最多的盈利空间。截至目前为止， A350-1000 共获得来自5大洲11家客户的169架确认的订单。平昌冬奥会还有5天的时间即将闭幕，法国团队截止20日取得了战绩比2014年、2002年和1968年冬奥会的成绩更佳。法国队目前已经获得了5枚金牌的好成绩。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法国2名男选手和2名女选手周二在混合接力滑雪赛中获得1枚金牌，使得法国队在平昌冬奥会闭幕5天前获得了5枚金牌。在4位选手中，最著名的马丁·伏尔加德已经在本届比赛中获得了另外2枚个人滑雪赛的金牌。除了金牌以外，法国队还获得4枚银牌和4枚铜牌。据报道，法国队本届冬奥会的目标是一共获得20枚奖牌。今后5天，法国队员将继续为这个目标奋斗。2月20日，平昌冬奥会花样滑冰冰舞自由舞比赛在江陵冰上运动场举行。加拿大组合沃尔图和莫伊尔获得金牌。法国选手帕帕达吉斯和西泽龙获得银牌，美国选手瑟古兄妹获得了铜牌。法国选手帕帕达吉斯和西泽龙的节目音乐来自贝多芬的钢琴曲《月光奏鸣曲》。在这套唯美的节目中，身材修长、动作幅度大的两人舞姿极富感染力，开场高质量地完成了同步捻转步，动作一致性好，扶腿位置较高，最后得到 123.35 分，技术分 63.98 分，节目内容分 59.37 分，打破了自由舞世界纪录，获得自由舞第一名，但两套节目总分205.28 分，而获得亚军。
另外，春节四天返港的旅客65万人次，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的统计数据显示，自农历年初七至初三，约有52万人次中国旅客到香港旅行，同比增长 14%， 加上来自其他国家及地区的旅客，共计约有65万人次访问香港，同比上升 12%。新华社报道，在农历春节期间，不少中国旅客到香港旅游购物，香港很多商户也照常营业。入境处的统计数据显示，自农历年初七开始的新年前四天，到香港的中国旅客达到了 52.7 万人次，其中农历年初二和年初三是入境的高峰期，分别有超过16万和18万人次的中国旅客到香港。与此同时，来自其他国家及地区的旅客量也在增长，农历年初七至初三共有 12.2 万人次访问香港，同比上升 2.5%。 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黄进达表示，访问香港的旅客最近已经连升四至五个月。香港旺角、铜锣湾及尖沙咀都有不少中国旅客购物。周生生大中华营运总经理刘克斌表示，今年新春市场氛围好过预期，原本预计农历年的营业额会同比上升 5% 到 6%， 但今年春节人流较去年同期上升 6% 到 7%， 且平均单价也同比增长了两位数，所以截止初四的新春营业额已经同比上升超过 10%。
另外，法国一个名为未来后代的非政府组织近来抽检食用的蔬菜和水果农药的残留物，发现芹菜和葡萄最毒。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法国非政府组织未来世代根据法国打击欺诈种属所提供的2012到2016年之间，从法国的19种水果及33种蔬菜具代表性的取样为基础，进行打击农药的检验工作。根据这家非政府组织的一项公报指出，在这些水果方面，我们观察结果是平均有 72.6% 的检验分析样品里可以查到可量化，也就是测量的出数量的农药残留物。检验取样水果的结果显示，平均 89% 的葡萄、 88.4% 的柑橘及橘子，还有 87.7% 的樱桃样品出现有农药痕迹。至于那些超过当局规定农药最大容忍度含量范围的水果，有樱桃占了 6.6% 的樱桃样品，木瓜或芒果各为 4.8% 的样品。在取样的蔬菜类中， 41.1% 有农药痕迹， 3.5% 的样品显示超过了当局规定的农药最大容忍度含量。芹菜取样品是含农药量最高者，占了 84.6%， 其次依序为新鲜配料香草类，占 74.5%， 橘橘类占 72.7%， 而新鲜香草类也是超过法定容忍度标准农药含量最高的菜蔬类，涉及了 29.4% 的样品，其次是芹菜，涉及了 16% 的样品。未来世代的协调员纳丁尼指出，这令消费者感兴趣，因为这让他们可以选择是否不要购买有机蔬果。从我们所做的上述这些分类，人们可以选择要购买哪些蔬菜水果，因为蔬果的残余农药并不明显可见。至于一些菜农及果农们想推出一种零残余农药品牌，有别于有机农产品，并规定每种蔬果产品每公斤的残余农药量不可超过 0.01 毫克。对于未来世界非政府组织来说，这个办法还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因为这样的农产品仍然无法保证不使用农药，而且他们不能保证环境不受到污染。
荷兰泛航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从阿联酋的迪拜起飞，飞往目的地本来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飞到半路，机上一位女乘客和身边的乘客发生口角，直至动手打架，一名驾驶员亲自劝架却毫无结果。 为了确保飞行安全，机长决定中途降至维也纳。最终，机长和机组人员共同决定中途降落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飞机被迫降落在维也纳之后，警察上了飞机，拘捕了四名乘客，其中两名乘客决定投诉泛航航空公司，因为这两名乘客表示他们只是运气不好，靠在了这两名闹事的女乘客旁边。四名乘客被短时间拘留之后全部获释。荷兰泛航航空公司禁止这四名乘客再乘坐他们的航班。荷兰泛航航空公司在2月20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有义务确保飞行中的安全，如果有乘客给其他的乘客带来潜在的危险，我们必须立即介入，否则我们要负责任。该航空公司还决定，我们支持机长、驾驶员和机组做出中途暂时降落维也纳的决定。中国重新分配了6万名士兵种树以对抗污染。法国新闻电台报道说，一年种植面积大致相当于奥地利国土面积的树木，以加快中国的国土绿化步伐。按照2018年1月印发的国家林业局2018年工作要点，2018年全年中国计划完成造林1亿亩以上，其中人工造林5000万亩，森林培育1.2亿亩，全国林业产值达到7.5万亿元，林产品进口贸易额达到1600亿美元。中国将启动大规模的国土绿化行动，力争到2020年森林的覆盖率达到23.04%，到了2035年达到26%，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世界水平。为了大量植林，中国将在20年内花费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用于保护天然林。此外，大陆预计在2018年由6万工兵种植面积达到84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个面积约为奥地利国土的面积。官方计划到2020年，华北的森林覆盖率能够扩大到23%以上，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土壤的侵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大团，连同一些国家的武警部队已经从他们的岗位上退出，执行非军事任务，比如是植树。据报道说，中国已经重新分配了6万名士兵来种树，通过增加国家森林覆盖率来对抗污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大团和一些国家的武警部队已经从北部的边境岗位撤出，前往内陆从事非军事任务。据亚洲时报报道称，大多数人被派往环绕北京的河北省，这个地区被认为是造成首都城市雾霾的罪魁祸首。这个想法在网络军事论坛的会员被广泛的相信，只要他们能保持他们的队伍和权力。时值中国做出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种植至少84000平方公里的树木，大致于相当于爱尔兰的面积。中国日报报道称，目标是到了2020年将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21%提高到23%。中国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还表示，到了2035年，这个数字可能高达26%。他说，专门从事绿化工作的公司、组织和人才都欢迎加入这个国家的大规模绿化运动之中。中国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还表示，政府和社会的资本合作将被列入优先的名单。自从1998年中国发生严重的洪水冲击长江、松花江流域的广泛洪灾之后，中国就相当重视造林工作，在黑龙江、吉林、河北、云南、河南、湖南、辽宁等16个省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与造林的富裕。据负责林务的官员还表示，中国已经保护了1.296亿公顷的天然林。萨拉·克拉克2018年2月20日正式成为英国650年以来第一位女性下议院的黑帐传令官。黑帐传令官是英国上议院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个职务，负责维护威斯敏斯特宫的安保、勤务和建筑物，因手持的是亨利坛木杖而得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2月21日星期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肆虐叙利亚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势力刚被基本剿灭，叙利亚战场不仅尚未平静，反而成为数个地区大国军事介入和美俄间接对抗的战场。多国博弈使叙利亚面临将被肢解瓜分的命运，成为各界的担忧。在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武装的名义下，俄罗斯、伊朗、土耳其都以不同形式出兵出力，帮助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随着伊斯兰国武装力量逐渐示威，受到美国和盟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马上成为了土耳其入境叙利亚北部阿夫林地区进行打击的目标。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一月则宣布，将与反叛武装叙利亚民主军共同组建一支30,000人的边境安全部队。目前该计划已经启动，此举马上招致土耳其、叙利亚、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强烈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2017年12月已经宣布从叙利亚撤出俄军，但半个月后，普京又签署法律，批准俄叙两国扩建在叙利亚境内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的协议，并在塔尔图斯和赫麦米姆空军基地组建常驻部队。塔尔图斯港一直是俄罗斯在地中海的唯一海港，也是一把海上的尖刀。除了中东地区大国伊朗、土耳其以外，地区军事强国以色列也攻击了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目标。此次以叙冲突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因为这是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最严重的对抗，也是以色列首次公开承认其攻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目标。下面分别介绍一下叙利亚境内几大冲突的最新进展。最新和最引人注目的战事是叙利亚政府军持续轰炸大马士革附近东古塔地区反叛力量集结区域。据报道，该战事在2月19日一天内就造成至少上百名平民百姓丧生，其中包括20名儿童，另外还有大约450人受伤。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称，这是叙利亚政府军在当地展开轰炸行动以来单日平民伤亡最重的一天。联合国周一已经呼吁叙利亚政府军停止在该地区的轰炸，但周一晚间及周二上午，叙利亚军队的轰炸行动仍在继续，使得东古塔地区大约40万居民被困，人道援助物资难以进入。叙利亚人权组织指出，政府军密集轰炸是在为发动地面攻势做准备。接下来再看土耳其打击库尔德武装的战事。2月20日，土耳其政府称，该国武装部队在叙利亚阿夫林地区打击库尔德武装的橄榄枝军事行动继续进行。由于在这个地区的库尔德武装向叙利亚政府求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电话会谈中曾警告称，如果叙利亚政权选择进入这个道路，会有后果。土耳其外长也曾表示，如果叙利亚政权进入阿夫林的目的是清除库尔德武装，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果是为了保护他们，那就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挡我们和土耳其士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警告说，美国最好停止可能导致叙利亚解体的危险游戏，不要在叙利亚玩火，而应从叙利亚人民包括库尔德人在内的地区各民族长期利益出发，谨慎考量自己的行动。较悲观的分析认为，叙利亚局势有新冲突的危险，可能将不只局限在叙利亚领土本身，也可能扩展到黎巴嫩和以色列本身。也有分析认为，由于外部力量和叙利亚各派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叙利亚低烈度的冲突将常态化，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叙利亚仍然难以实现和平。听众朋友，以上谈的是多国博弈介入，叙利亚将被肢解瓜分。由肖曼编播，感谢 FAPACE 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将收紧外国人的权益，这是20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法国内政部长将于2月21号星期三向部长内阁会议提交有关庇护和移民的法律草案。草案规定，庇护的审核期限将减少为6个月，行政拘留中心可以羁押人的期限将被延长，法律将要求对移民进行普查，非法跨越边境进入法国将受到刑法的追究，没有身份的人将有可能最高被判处5年的监禁。就没有身份纸张的人，法国世界报写道，如果没有身份的人使用别人的身份证件或使用虚假证件，以便留在法国并工作的话，最高可以被判处5年的监狱和75,000欧元的罚款。与此同时，法国内政部长即将提交的法案将促进挑选性移民，尤其是要让那些希望留在法国的学生能够更容易地留在法国。同样，这一法案也将让某些家庭团聚变得更加容易。在内页，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法国内政部长将于星期三提交的庇护和移民法案，其关键词是缩短期限，也就是说要加快处理庇护申请，以便能够更快地让那些不合条件的庇护申请者离开法国。同时，对部分类别的移民则更快地发给他们多年期的居留证件。就法国新闻，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重点处理的有法国政府的有关图书馆的计划。该报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及文化部长曾经要求法兰西学院院士奥尔斯纳撰写一份报告。这份已经完成了的报告提出建议，要对法国全国7700个图书馆的开放时间进行改革。改革的目标是要让图书馆在星期天也对公众开放，让图书馆在晚上也要对公众开放。另外，20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也在头版写道，在法国对工资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相关的文章指出，法国航空公司的员工们已经提交了罢工通知，他们将于2月22号星期四罢工。罢工的诉求是要求提高工资 6%。在法国，像法航员工们一样对工资不满的员工越来越多，要求改善购买力的诉求在全法国此起彼伏，尤其是那些有着干部头衔的员工们，他们更嫌自己的工资低。28%的有着干部头衔的员工都希望自己的工资能够在2018年增长 7%。 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目前法国企业的业绩在越来越好，失业也在下降，但是企业却对给员工们涨工资有着很大的顾虑。根据一家著名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2018年工资总额的增长幅度平均是 0.48%。 企业领导层偏重于给某些个人涨工资，而不喜欢给企业员工集体性的提高工资。不过，在某些劳动力紧缺的领域，员工的工资还是在大幅上涨的。加沙地带处于窒息的边缘，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处理的重点国际内容。 法兹加沙的报道指出，在加沙，人们不能够及时拿到工资，企业缺乏流动资金，贫困现象越来越严重。可以说，加沙的所有指标都亮起了红灯，到处充斥着绝望和害怕的气氛。人们购买的东西都只是那些生活必需品，仅仅是为了吃饭和生存。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潘卫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
1月26日，北京首次发表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强调中国是北极事务重要的利益攸关方，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作为北极地区的重要一方，加拿大人在中国政策出炉后，对加拿大的角色做出了不同的分析判断。加拿大国家邮报认为，加拿大西北航道虽然在全球最新贸易航线中具有传奇色彩，但它并不是穿越北极的最佳途径。如果中国要尽快把集装箱运到大西洋，俄罗斯的东北航线会更好。加拿大北极年鉴总编希瑟·皮洛特指，走西北航线是为了到达沿岸的目的地，中国船去那里进货或卸货，然后离开。他相信中国在北极的绝大部分投入会在俄罗斯的北极地区，中国已经在与俄罗斯政府和公司接洽交易。国家邮报指，中国承诺为冰上丝绸之路投入10000亿美元，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行为。白皮书反复提及可持续性、土著权利、野生生物保护和尊重国际法，承诺中国在北极的存在将会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显然是为了吸引挪威、加拿大和美国这样的北极地区自由主义国家。该报回忆，在2017年夏天，雪龙号破冰船成为中国第一艘正式穿越加拿大西北航道的船只。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在启程前征得了渥太华的同意，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坚称西北航道是国际水域，可以任意穿越，用不着加拿大的许可。不过，中国在北极政策中强调了航行自由的重要性，这被视为向美国示好，暗示加拿大不能单方面控制西北航道的迹象。加拿大21世纪问题研究所所长艾文·斯塔顶在香港《南华早报》撰文，认为中国的冰上丝绸之路可以使加拿大成为未来的亚洲大国。他认为，在中国出台北极政策后，加拿大如果和北京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将来会大有收获。因为北京的白皮书已经暗示了加拿大的未来，北京将鼓励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商业试航，为北极带来机遇，甚至呼吁在北极圈进行更多科学研究和环境保护。中国表现出了对挖掘资源、参与治理的兴趣。白皮书在环境、科学、经济、渔业、旅游、交通等领域为加中在北极合作提供了基础。如果双方都明智的话，双边关系会进入更深入持久的阶段。作为回报，加拿大需要制定一个大的战略，排除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歇斯底里。不过，这位曾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两国总理府工作过的智囊就发现，北京的白皮书把西北航道视为国际水域，与渥太华长期坚持的立场不一致。他认为这是加拿大真正关切的战略问题。斯塔顶是加拿大人口一亿说的倡导者，中国的北极战略令他再次担心加拿大的人口问题，因为加拿大北极地区只有11万人，将来不仅需要增加数以万计的人来管理边界，还需要数百万人来应对北极游戏中的凶猛压力。如果成功，加拿大将成为真正的亚洲或准亚洲大国，就像中国是准北极大国一样。加拿大国际法和北极问题专家、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拜尔斯在接受纽约新闻网站 Wiz.com 采访时表示，中国广泛的地缘政治野心，特别是与南海邻国的争端，有时令人担忧，但这种担忧短期内不会触及北极。目前的北极环境意味着各国必须在航道和科学研究方面进行合作。加拿大北极地区可以从中国投资中受益，中国战略强调了与北极其他国家合作和尊重国家主权的意愿。 在北极，中国公司开始像在非洲和拉美国家一样行事，投资基础设施，收购外国公司，争夺石油和矿物的开采合约。加拿大曼尼托巴北部港口丘吉尔港因基础设施问题面临航运延误关闭，影响农业出口，将来可以从中国投资中受益。他相信中国投资进入北极会带来其他担忧，但加拿大人距离这个阶段还很远。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卡塔尔航空公司接收第一架空客制造的 A350-1000 宽体客机，春节四天访港，旅客人数高达65万人次。中国60000名军人参与国土绿化工作，一年中绿化面积相当于奥地利国土面积。650年来首位女性上任英国上议院的黑帐官。下面再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国拒绝把芝加哥证券交易所出售给中国重庆财信领头的一个组合集团。根据法国《回声报》指出，值此中国在美国越来越多投资收购的紧张情势下，美国股市的警察单位美国证监会 SEC 拒绝了这项交易。《回声报》记者尼古拉·诺林纽约发回报道指出，中国新年到了，美国用他们的方式来庆祝中国年。美国证监会否决了由重庆财信集团进行的收购投资交易。虽然芝加哥证交所营业额目前只占了全美国股市营业额的 0.5%， 市值为2500万美元。这个收购过程仍然努力了2年的时间，但在6个月前已被冻结，因遭到美国白宫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竞选期间已经表态，认为这项交易行动就是把美国的工作机会大量外流的例子。在辩论中，他说，中国要买芝加哥证交所，这是一个中国企业，他们抢走我们美国人的工作机会，抢走我们昌盛的财富，抢走我们的金融基地。美国证监会认为收购方的条件无法满足这场交易的完成，特别是这家中国企业的不透明，而且它背后真正的东家身份起人疑窦。由克雷顿组长的美国证监会，他也是特朗普任命的，克雷顿质疑说，一旦芝加哥证交所由中国企业收购后，他们将无法进入获得该证交所交易的资讯。同样的，美国共和党及民主党的许多议员都异口同声地认为，一旦芝加哥证交所被外国掌控，这将破坏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及安全。北卡罗来州共和党的议员皮腾格说，我们应该继续小心戒备，严格管控，面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协同战略企图，以恶意投资来威胁危及我们国家的安全。但这项交易却还是有其支持赞成者，本来应该可以轻而易举就让这一些中国企业集团登陆美国金融市场的。这比于2016年2月提出的收购交易价值约为2500万美元，主要是由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并金融控股领域投资商的重庆财信集团领头组团收购。财信集团否认自己是中共政府的从属公司，并声称其与中共没有关系。芝加哥证券交易所解除外界质疑，他还曾经于2016年11月公布了该项收购的交易细节，并指这项交易与中国政府无任何的牵连瓜
哥。根据美国证监会收到的芝加哥证交所的文件，那些参与收购的组合财团包括了数个国家的个人及企业的集团投资者，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企业，主要的领头羊是重庆财信集团，另外还有一些海外机构及个人，例如前对冲基金经理帕罗塔的家族企业集团 Haptor Group。 倘若这笔交易成功，那么这个集合组团将持股芝加哥证交所100%的股权，其中中国投资者合计总共将拥有 49.5% 的股权，重庆财信集团将拥有大批的占了 20% 的股权。美国政府的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虽然在2016年12月批准了这笔交易，但到了2017年8月美国证监会否决了投资委员会的批准。即使中国重庆财信集团一再否认自己与中国政府有牵连，而芝加哥证交所自己也强调，在这竞争激烈的当下，他需要找到投资者筹集资金，才能维持证交所的交易量以及发展未来。这笔交易的失败也让人对这个证交所的未来产生疑虑。美国股市交易所被一家外国公司的收购，这并不是头一遭。2007年德国股市证交所购买了美国的美国国际安全交易证交所，到了2016年才转卖给纳斯达克股市。不过此次芝加哥证交所的买卖涉及到的是中国第一次试图收购外国股市证交所，其他的收购项目从今往后也将在美国政府的严格监视下，例如美国高盛集团与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中国投资公司 CIC 的伙伴关系，中投公司是负责收购美国权益及资产的中国大买家，而美中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贸易战的威胁。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一月中下旬，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19届二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引发各方舆论的关注。我们请旅居美国的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就此谈谈他的看法。破空先生您好，首先请您谈谈，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会做出修宪的决定？
一个正常国家，像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和法治的国家，那么修宪呢，通常是通过国会，就是民意代表进行，或者有些国家通过最高法院进行。因为一部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涉及到这个国家对根本利益或者是一些利益的调和，所以修宪是一个重大的事情，不是由哪个党派。但像在中国这样的一党专制的国家，以党代法，以党代政，以党代军，党代替了一切。按照习近平反复重复毛泽东那句话，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说连修宪这样的事都由党来决定，由一个党来决定，也就是一党之私可以凌驾于一国，甚至于一己之私，一个人的私心也可以凌驾于一国，因为一个人他是垄断了这个党，一人之私凌驾于全党，而一党之私凌驾于全国。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修宪毫无意义，它只是为一些政治权力做一些部署，基本上跟人民的利益毫无关系。
那你认为本次修宪的目的是什么？真正的意义何在？
中国这次在年初召开了19届二中全会，试图修宪，它是为3月份的两会做准备，也就是通过这个中共的修宪，再次的宣示呢，就是说人大政协相当于外国的众议院、参议院，这个两会啊是橡皮图章，因为中共在自己的二中全会上决定怎么修宪，它有几个方面，一个表面上是说想把监委会立于法律地位，监委会就是一个中纪委之外的监察机构。因为中纪委覆盖的是党员，监委会试图覆盖就非党员的部分，但是监委会的成立呢，仍然受党的领导，跟中纪委形成一套什么两块牌子，所并没有独立的司法职能，也就是说给中共的法治啊，这个人治啊，另外又披了一个所谓法律的外衣罢了。另外一个内容就是要把习近平相关的思想放进去，也就是要把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加上习近平什么新时代思想，放成一个全党的指导思想，承认他们的最高领导地位，就是对习近平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背书。再一个没有公布的部分，恐怕是一些人事的部分，比如说可能试图修改国家主席的任期，因为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的任期是两届任满就要换人，试图可能潜在的修改这个任期，使这句话不存在，然后就为习近平的延长任期或者是终身制铺路。
那你认为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恢复终身制统治呢？
他们不会公开的提这个终身制，就像毛泽东他也不提终身制，但是变相的这个迹象呢很清楚。一方面呢，就是他向外学向内学，向外学呢，至少他学普京变着花样的搞终身制，比如说俄国他本来是在民主化之后呢，是一个基本上有民主形态的国家，在叶利钦时代是一个完整的民主国家，到强人普京上台之后就往专制复辟的方向倒退。普京想逾越宪法超期延任或者搞终身制，但不好明说，就变着花样的搞什么二人转来一再的延任总统，实际上变相了终身制。说这是一个习近平很羡慕，想从外部的学普京，历史上他又想学毛泽东，觉得自己大权独揽之后就没必要换领导人，一直干下去，干到死为止，像毛泽东那样。所以习近平是内外都有榜样，说这个时候他是开历史倒车，这种迹象很明显，就他心理上确实想终身制。那么党内人遇到多大的反弹或多大的阻力，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反习势力啊一直是此起彼伏，并没有完全根绝，而且习近平本人并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威，只是在试图塑造这个权威，但是并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历史性的打一个江山所形成的那个绝对权威。另外呢，普京虽然是专制复辟，他毕竟是通过全民选举，有一个全民选举的这么一个程序，给自己盖上一个并非橡皮图章，而是一个真章。所以从名义上来说，普京搞那套还说得过去，但是习近平也不是搞那种公开的选举，可能会削得不伦不类。终身制能否成功还是一个悬案。
请你讲讲法律和宪法在中国占据着怎么样的地位。
法律和宪法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一个工具，一个运用的工具，由他说了算。本来法律和宪法是非常严肃的事，依法治国或者是民主与法治是个相配套的东西，既然一党专政下没有民主可言，同样就没有法治可言，因为法治是对老百姓有用，对党没用，尤其对党的领导人没用，所以成了一个不是来约束这个党，而是党的工具。像在其他国家，哪怕是美国这样大的这个公开选举的总统，他都会受法治的约束，尤其是宪法的制约，最高法院对总统的一些法令都可以做出裁决，包括像川普总统，他如果要暂时禁止六个或者七个穆斯林国家的入境的话，某一个法官通过联邦法律啊，都可以把它推翻。那么第二次又颁布，另一个法官又推翻，最后到最高法院去认定，最高法院认定呢，暂时川普的这个法令暂时是有效的。说这些都涉及到非常高深的层次，哪怕是总统，哪怕是政府，党和国家能全部接受宪法的约束，但是唯独在一党专政的国家，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党是超越宪法的，不是法大于党，而是党大于法。就是法大于党还是党大于法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的80年代就争论得很激烈，吵得沸沸扬扬，但是现在看来40年过去了，中共完全在开历史倒车，现在这个问题不仅不讨论，而且是铁定的，就是党大于法。说法律和宪法在中国那完全就是一个儿戏，不仅是工具，就是一个儿戏，就是共产党的工具，共产党的儿戏。而谁掌握了共产党，谁成了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他更加就是宪法的解说者。就他不仅兼任了党政军最高职务，什么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事实上他兼任了最高法院这么一个位置，由他说了算。尤其政治犯，如果中国除了政治犯判多少年，都是由政治局常委来做出这个决定。所以党和国家领导人事实上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中国的最高法院院长，只不过是没有公布而已。
本次修宪是否预示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始？
表面上关于这个，在所有的部分中只有监察委表面上看来有一点意义，因为监察委说是将现在中国的这个政治结构啊，是一府两院，就是一个政府，人大政协算两院，相当于外国的众议院参议院，但现在多了一个委，就是一府一委两院，就多了一个监察委，它是形式上在模仿台湾，也就中华民国的五权分立的架构，因为台湾的五权分立有一个监察机构或者叫做监察院，就是五权分立，那么监察院是独立于外的。另外在香港呢，有一个廉政公署，它是独立于政府的，能够起到这个反贪反腐的作用。 但是问题是形式上想模仿台湾或者香港的这种架构，但是实质上这个监察委没有脱离党的领导，而且中共的喉舌也说了，监察委在党的领导之下，甚至于跟中纪委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所以说还是以党代法，表面上有一个政治改革的态势，但是长远看来，如果准备了一个监察委，如果将来中共内部中共高层有人有心做政治改革，那么监察委可以发挥一个独立监督的作用，可以分立出来，从党政体系分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机构，这个可以为未来的政治改革做准备。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根据他们所说的话呢，监察委只是挂了一个牌子，只是说把非党员的成分，因为中纪委管党员管党政干部，但是还有一些非党员的腐败怎么办，用监察委来处理，说从实质上来讲呢，只是多了一个专政的工具，上级对下级专政的工具，看不出政治改革的实质意义。
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闭幕前的1月17号，曾经呼吁修改中国宪法、要求北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律师余文生在北京被捕。对这样一位人权律师实施逮捕，传递了怎样的信息？
中共传递的信息就是，只准我修法，不准你修法，就只准我这个官府修宪，不准你民间提修宪，而且只准按照官府的意志来修宪，不能按照民间的意志来修宪。余文生这样的律师提出的修宪，一定是说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比如说他提出的应该是政治改革，应该是实现世界多数国家所使用的这个文明标准，民主化、比如多党制或者是司法独立这一套概念。对这一套概念，对中共来说，对统治者来说，非常的惊恐万状，所以说首先就要灭口，古代叫杀人灭口，直接杀人，他们现在的杀人灭口是监禁，把他投入大牢，让他的声音淹没，所以中共就是霸道到这个程度。虽然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全国人13亿人所遵守的一个准则，但是修宪的权力牢牢地握在中共手上，握在中共最高层的几个人手上，所以人民对修宪、对法律啊是不能插嘴、不能执着，说一切权力属于中共。所以中共一边开二中全会修宪，一边去逮捕提修宪的这个民间人士，就暴露了中共要垄断一切权力，一切由我说了算，说这是一个霸道政治、权力傲慢的再一次体现。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安东尼主持的小专题节目。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法国的骑士抒情诗和骑士叙事诗。在12世纪到13世纪，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经济发达，普罗旺斯的诗人被称为行吟诗人，多数他们是封建主和骑士，也有少数的手工艺者和农民。他们的名字流传下来的有数百之多，但是作品留下来的很少。他们的诗歌一般咏唱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骑士抒情诗以爱情为主要内容，有牧歌、破晓歌、夜歌、怨歌和感兴诗等。其中破晓歌最为著名，它描写了骑士和贵妇人幽会后在黎明离别的缠绵感情。这些骑士抒情诗的内容虽然千篇一律，但由于描写的是现实生活的感受，所以在当时很受人们的欢迎。破晓歌最早出现在古罗马的拉丁语诗歌中，到了中世纪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它对宗教神权和来世主义而言，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封建、反禁欲主义的色彩。尤其是法国普罗旺斯抒情诗中的破晓歌所描写的超越封建婚姻关系的一种爱情理想。破晓歌本是一种描写天色破晓、白昼来临、恋人必须分离的哀歌， 如歌颂典雅爱情的《中世纪的破晓歌》，主要是写骑士和贵妇人在共度良宵之后，黎明前醒来依依惜别的情景。他以真挚热烈的情感、男女之间的幸福的缠绵，以及坦诚热烈的语言为他主要的特色。在中世纪的统治阶级中，婚姻是包办的，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封建主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骑士爱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个人之爱，它的作用是破坏了封建主夫妇之间的忠诚，并且说普罗旺斯爱情诗的精华是破晓歌。这种诗歌在当时很受欢迎，但是后来就变得非常套路化了。普罗旺斯抒情诗在艺术上也有独特的技巧，他从民间诗歌中吸取营养，形式多样，诗律严格，语言精炼，心理描写细致。普罗旺斯的骑士抒情诗曾传遍西欧各国，对欧洲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骑士叙事诗又叫骑士传奇，主要流行在法国的北部。这种长篇叙事诗的内容都是写盖世无双的骑士英雄，或者为了向倾国倾城的贵妇人表示爱情，或为了能够获得骑士的荣誉，或者为了讨伐异教徒而进行的各种冒险游侠行动。骑士叙事诗不同于英雄史诗，它没有历史事实的根据，大多数是取自诗人的虚构。按照题材，骑士叙事诗可以分为三个系统：古代系统、不列颠系统和拜占庭系统。骑士叙事诗描写的环境和情节大多荒诞离奇，但是它的结构形式、人物刻画和心理描写，以及生活细节的描绘等艺术手法，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普罗旺斯诗人运用的诗体，有的是从民间诗歌接受过来的，有的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他们的诗格律严谨，技巧复杂，他们对诗学做过一些探索，有明和暗两派。明派主张诗要明朗易懂，暗派提倡隐晦难解的风格。13世纪初，北方贵族在教皇策动下镇压了南方异端运动。南方一些贵族，像图鲁斯伯爵，由于容纳异端也遭到覆灭。在他们宫廷中拘留的许多普罗旺斯诗人逃往国外，把抒情诗传统带到了意大利，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抒情诗歌的发展。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谈法国的骑士抒情诗和骑士叙事诗。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让·黎西内演唱的歌曲《La Conscience》。
Pour faire une fille qu'elle soit colorée par l'arc-en-ciel. connaissance. Je veux me sentir vivre à travers toi là. Me sentir mourir en ton absence. Faire mille ondes de ta tendresse. Faire ressortir la poétesse qui sommeille en moi depuis trop longtemps. Oui, rends-moi ma fragilité d'avant. Je veux pas perdre l'essentiel, mon instinct originel. Il faut le tout pour faire un monde, puis le beau temps pour faire une vie qui soit colorée par l'arc-en-ciel. Je veux pas perdre l'essentiel, mon instinct originel. Il faut le tout pour faire un monde, puis le beau temps pour faire une vie qui soit colorée par l'arc-en-ciel. Fais-moi pleurer de joie et de peine, qu'importe le sens, faut que tu m'emmènes loin. Pour faire une vie qui soit colorée par l'arc-en-ciel. Je veux pas perdre l'essentiel, mon instinct originel. Il faut de tout pour faire un monde, puis le beau temps pour faire une vie qui soit colorée par l'arc-en-ciel. Je veux pas perdre l'essentiel, mon instinct originel. Il faut de tout pour faire un monde, puis le beau temps pour faire une vie qui soit colorée par l'arc-en-ciel.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卡塔尔航空公司接收第一架空客制造的 A350-1000 宽体客机，春节四天返港，旅客人数达到65万人次。中国60000名军人参与国土绿化工作，一年中的绿化面积相当于奥地利国土面积。650年来首位女性上任英国上议院的黑帐官。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收听 YO 演唱的歌曲 Naufrage。
Impatient de retrouver bord, on chante encore dans les rues de la ville, toujours fébrile. Des hommes sont restés quelques jours à faire un tour essoufflé. Le temps leur a joué des tours et leur navire a dû rester à quai, abandonné. Ce soir on se marre et demain la rigole ira flirter avec les vagues et ses marins se gavent avant de filer vers les îles. Quand vient une fille au bras d'un de ses égarés, l'air amoureuse et pour sûr, l'alcool ne l'a pas épargné, mais qu'est-ce qu'elle est belle sous sa chevelure et quelle allure. Lui dans ses sapes de voyageur a l'air un peu contrarié. Elle va lui manquer ses courus, on chantera son chagrin aux aurores, dans tous les ports. Son cœur a déjà pris la mer à l'heure qu'il aimait jamais. Jamais autre chose qu'un navire ne l'avait fait voyager.
Au matin, ils ont pris la fuite, laissant la ville derrière eux. Pas vraiment remis de leur cuite, ça parle des filles rencontrées à terre. Aux nuits légères. Lui se rappelle à son idylle, elle était belle et santé. Les fleurs qu'on ne trouve que sur son île, mais elle et il se sont abandonnés. Sans se parler. Son cœur est resté empalé au bout du port et pour sûr, elle suppliait hier encore aux voyageurs de ne pas quitter ses murs. Mais quelle torture! Envoyez-lui son bon souvenir, elle vous dira qu'elle s'en fout, qu'il fallait pas la faire languir en la couvrant de mots doux. Son cœur avait déjà pris la mer alors qu'il lui confessait que jamais rien d'autre qu'un navire ne l'avait fait voyager. Rien d'autre qu'un navire ne l'avait fait voyager.